在这美好主日的早上，你带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歌颂、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带着疾病、带着忧愁、带着疑惑带着重担，主啊，你知道我们过去一周，甚至我们现在每个人所处的光景。主啊，你让我们要把重担卸给你，在你里面来得安息。你让我们要把罪恶也交给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让我们得洁净。主啊，你更让我们把一切的难处需要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每样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向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向你仰望，求主对你的儿女、对众人施恩典。那我们今天犹如当年的众人、当年的门徒围在耶稣身边跟随耶稣一样，从耶稣那里听到恩典的话语，从耶稣那里得着真实的帮助，更从耶稣那里得着灵魂的救恩。求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再来听到、再来聚会的众人心中做成你自己奇妙的工作，唯愿人的心都归向你，唯愿我们都更深的、更多的认识你，明白我们所信的福音，明白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愿神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福音这个字就是好消息的意思，每个人都喜欢听好消息，不过很可惜，这个世界上好消息不多。你每天打开电视、报纸或者你的手机，看到的大多是不好的消息。有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还没有结束，而且还有点卷土重来的味道。曾经人们认为疫苗出来，疫情可能就结束了。当疫苗出来的时候，人们以为这是个好消息。现在看来，这个好消息并不是那么好。疫苗不仅不能结束疫情，还带来很多的副作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疫情还没有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又开始了，而且全球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卷入了这场战争和战争的阴影中。根据新闻，最近一轮俄乌谈判好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听起来这又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人类不可能脱离战争或者战争的阴影，人类靠自己不可能取得长久的和平，所谓的和平协议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破坏。那再看看近处的，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看看我们的工作、学习、健康，你可能也会感叹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好不容易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工作的人又失去了工作，健康的人生病了，甚至离开世界，不好的消息每天都接踵而至，使人死亡痛苦。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好消息吗？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好消息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一个主日，福音的主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是我能给你什么，也不是我能帮助你什么，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爱你，耶稣能够帮助你，耶稣能够医治你，耶稣能够拯救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件好事情，这都是好消息。第一件事是耶稣使一个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第二件事，耶稣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那个仆人瘫痪了，非常痛苦，耶稣一句话就使他全然好了。亲爱的朋友，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呢？你是不是盼望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周围呢？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那么多眼泪，那么多痛苦和死亡了。亲爱的朋友，你的心愿是好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要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不能单单求神满足我们的心愿，而是我们要愿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你应该明白，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这两件好事情，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好消息，都是指向一个人，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只有耶稣能够医治我们，拯救我们，耶稣才是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答案，耶稣才是我们人生寻找的那个对象和方向。那我们来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一段经文，从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应该看到的第一个事实或者第一项真理，就是耶稣愿意医治人。耶稣并不愿意人生病受苦死亡，耶稣乃是愿意人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能够恢复神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的荣美的形象。耶稣乃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到第三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大麻风是一种令人十分痛苦的疾病，这种疾病不仅带给病人身体上的痛苦，更多的是带给病人心灵上的痛苦。在旧约，长大麻风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那这样的人是不能住在营内的，也不能进圣殿的。利未记13章45节描述，这样的人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为了防止传染，麻风病人通常是被聚在一起与人群隔离。一般的人看到大麻风病人来的时候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即便在今天，麻风病也没有特效药，很多人对麻风病人还是有很多偏见和歧视。那一天，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不知道他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的，因为按理他是不能到人群中去的。当时有许多人跟着耶稣，当那许多人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让开了，怕感染到自己，以至于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个长大麻风他可能听说过耶稣，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如果他不抓住那一天的那个机会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他，他可能一生都要受痛苦。那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拜耶稣，他应该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表明自己的不配，同时表明他对耶稣的尊敬崇拜。那我们要注意那个大麻风病人对耶稣说的话，他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一个请求，求耶稣医治他的大麻风。这个请求表明那一个人对耶稣能力的信心，他称耶稣为主，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洁净他。医生没有能力洁净他，但是耶稣能够使他洁净。那问题是，耶稣肯不肯洁净他呢？耶稣愿意医治他吗？所以问题不是耶稣能不能，而是耶稣肯不肯。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耶稣看见了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耶稣也听到了他的请求，耶稣甚至伸手摸他。你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想一想， 当时在场人会有什么反应？看到耶稣去摸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一定很惊讶，耶稣怎么可以摸他呢？因为你摸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不仅可能感染大麻风，更会使你不洁净，你不能进入圣殿。但是耶稣伸手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并且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吧。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多么奇妙的事情。那个大麻风病人不仅没有使耶稣不洁净，反而是耶稣洁净了那个大麻风的病人。那我们不用纠结，是耶稣摸那个人使他洁净呢，还是耶稣的话使他洁净？但是耶稣这一句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愿意医治人，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到了第五节到第七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愿意医治人。那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马上就回答说，我现在就去你家里医治你的仆人。我们现在如果生病了，我们一般都会去医院，你要医生到你家里来给你看病，这样的医生不多的。那个百夫长他应该是罗马人，是一个罗马军官，手下管了100个士兵。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那耶稣是个犹太人，那现在一个罗马军官来求一个犹太人医生去给他的仆人看病，如果你是那个犹太人医生，你会去吗？你愿意帮助你的仇敌吗？你愿意去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家里吗？如果一个日本人、美国人来求你帮助，你会帮助他吗？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你是一个小粉红，你可能就断然拒绝。但是耶稣不是民族主义者，种族的分别不能拦阻耶稣去医治一个外邦人。其实这里除了政治、种族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宗教问题。罗马人的是多神论者，是拜偶像的，而犹太人是拜独一真神的。在犹太人的眼中，那一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那他们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属神的，所以他们不会与外邦人来往，更不要说进外邦人的家里去了。即使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后复活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开始传福音，那些门徒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去外邦人家里的。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神感动彼得去向另一位百夫长哥尼流一家传福音。开始的时候彼得也是拒绝，因为彼得的观念里面就是犹太人和别的国家的人和外邦人来往是不合理的。那神要亲自向彼得显现，给他一个意象，告诉彼得无论什么人你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彼得才顺服遵命前行到哥尼流一家去传福音。但是你让我们看到，福音一开始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就愿意医治人，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无论是政治、民族、宗教、语言、肤色、身份、地位等等，世界上所有这些有形的分别限制都不能拦阻耶稣。耶稣为什么能够超越世上所有的界限和分别，平等对待所有人，并且使所有人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来的，是超越地上一切的，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虽然耶稣身为犹太人，但是耶稣不仅要医治拯救犹太人， 耶稣更要拯救外邦人，每一个人。从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不仅可以清楚看到耶稣愿意医治人，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有能力和权柄医治人。耶稣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高明的医生，因为耶稣医治人不是靠药物，也不是动手术，耶稣医治人乃是靠能力和权柄。耶稣的话语带着能力，耶稣的话语一出来，人就得着医治。当耶稣对那个长大麻风人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当耶稣对那个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是用话语来医治的。那这让我们想到，当神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神也是用话语创造，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诸天既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既他口中的气而成。耶稣的话语带着能力和权柄。耶稣有权柄的。我们刚刚结束的登山宝训讲到一大串讲到，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耶稣教训人是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用他的权柄教训人，耶稣用他的权柄医治人，耶稣用他的权柄平静风浪，耶稣也用他的权柄赶鬼。耶稣的能力和权柄不是这个世界的能力和权柄，耶稣的能力和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耶稣的医治，耶稣的拯救都是超自然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了解权柄的人，他有他的上级，百夫长上面就是千夫长，他也有他的下级，百夫长下面有五十夫长，有十夫长，有一百个士兵供他管。那军人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百夫长叫他的手下去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但是自己的服从千夫长的命令，所以这个顺服是这个百夫长他多年的经历，也是他每天生活的经历。他不仅了解罗马军队的制度，更难能可贵的，这个百夫长他知道耶稣也是有权柄的，而且耶稣的权柄超过人的权柄。现在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那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他没有能力和权柄使他的仆人好了。对此他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但是那个百夫长知道耶稣有能力和权柄医治疾病，甚至耶稣不用去他家里，只要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所有的疾病都听耶稣的命令。那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谁掌管疾病吗？或者你相信耶稣掌管所有的疾病吗？还是你相信这些医生掌管所有的疾病呢？现代的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也不能医治大麻风病。要让瘫痪的病人起来行走，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其实很多也是不能的，要不然你会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坐轮椅的人。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不治之症，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感受，就连小小的一个新冠病毒就已经让人类走投无路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你相信耶稣掌管疾病，耶稣能够 医治一切的疾病吗？我想很多人不能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耶稣那个时代人很多不相信他，他们宁愿相信假先知。现在更多人不相信耶稣，他们宁愿相信科学，相信医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第四章23-24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圣经的记载吗？你相信这两节经文吗？耶稣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我特别看到这里有一个癫痫。那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是讲到一个农村的一位姐妹，她回娘家的时候，看到她娘家一个邻居的一个妇女，哇，哭鼻涕流眼泪，跟她讲：“我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很严重的疾病，我实在是养不了他，那带不了他，那就求这一个姐妹，她是基督徒，说你把她带回家去吧，给你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这一个人。而且这个姐妹呢，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但是这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农村的妇女，她居然把那个女孩给接受过来，而且她就说，那个见证她讲，她这个女孩到了我家里应该就没事了。那为什么到了她家就没有事了？因为她说我们信了耶稣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后来这一个女孩到了他的家里，哇，这个癫痫真的好了。但是后来不是说就没有事了，后来这个小女孩长大的时候，她的癫痫真的不再发作了。但是她发现她的智力真的有很严重的，比一般的孩子退步很多，智力。但是智力退后，智力不发达没什么关系。这个小女孩在这个家里面，这一个贫穷的家里面，但是因为有神的爱，也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妈妈带着她，她非常快乐的成长。虽然人只能做简单的事情，但是她很快乐。那我的重点是什么？我当时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为这一个姐妹，这么一位普通的一个姐妹，她对耶稣、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别人都不愿意要的，但是她愿意接费了。他说这个女孩到了我家里就没有事了，因为耶稣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当然你说为什么耶稣没有让他的智力也发达呢？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也说耶稣要医治一切的疾病，就好像刚才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对耶稣说的话，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有时候耶稣可能不肯，不是耶稣没有这样医治我，但是我们对耶稣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对圣经上的记载的话语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现在有时候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今天早上我们的主日学也都是讲进化论，因为我们对科学、对医学太多的信心了，但是我们对圣经就妥协，对神的话语就没有信心。其实圣经上的话我们更应该相信的，这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这才是我们信心的根据。那一个百夫长，他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信心呢？那我不知道，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甚至圣经说耶稣都稀奇那个百夫长能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认识神的，但是他们却对耶稣没有信心。那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在以色列人看来他是不认识神的，他却对耶稣有那么大的信心，这是为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个百夫长的信心得到了耶稣的称赞，得到了耶稣的肯定，那个百夫长也得到了他信心的果效。耶稣对他说，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了。那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亲爱的朋友，你有信心吗？你对耶稣有信心吗？你相信耶稣愿意医治人吗？你相信耶稣有能力和权柄医治人吗？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要求神赐给你信心，因为信心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是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如果你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人，耶稣愿意医治人，耶稣有权柄医治人，我要为你感谢神。如果你有什么疾病，医生已经不能帮助你了，你应该求耶稣医治你。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愿意医治，他会说我肯，你洁净了，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了。盼望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神迹奇事在我们中间发生，是软弱的人、生病的人得着医治，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不过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这不是我今天所要告诉你的福音，至少不是福音的全部。耶稣愿意并且能够医治人，那是好消息。但是遗憾的是，耶稣现在不在世上了。你不能像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和那个百夫长一样去求耶稣医治你了。我们中国有个医生叫华佗，华佗医术很高明，能够妙手回春。很可惜，但是华佗也死了，现在不再有华佗了。更糟糕的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后来耶稣也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医生，那他的行医生涯就结束了。虽然人们会很怀念他，他在世的时候曾经使很多人脱离病魔，但是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是这样的，这就不是好消息，而是一个坏消息。但是亲爱的朋友，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的死并不是一切事情的结束，因为第三天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你可能说这太好了，耶稣又可以医治病人了，病人又可以到耶稣那里去求医治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呢？耶稣他为什么非要经历这个死与复活呢？耶稣的死与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并不是告诉你耶稣是一个医生，福音的核心乃是告诉你耶稣是一位救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医生，他刚刚医治了一个疑难杂症，叫一个长大麻风得洁净了，他为什么告诉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不要去告诉别人呢？不是还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人需要医治吗？现在的医生都希望病人给他们传名，福音书却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医治病人以后常常告诉那些得医治的人不要给他传名，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事实至少告诉我们，耶稣来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不是医治病人。那么耶稣来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呢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呢 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每天的工作不仅仅是治病，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传天国的福音，在教训人。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没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医生，那么这两节经文就显得很奇怪了。耶稣刚刚医治了两个大病重病人了，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跟随耶稣，那接下来耶稣应该做什么呢？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医生呢，接下来他应该开养生讲座，他应该讲如何预防各样的疾病，那这样的他可能很快就会名利双收，就像你现在看到很多人做的一样。但是耶稣的心思好像不在名利双收上面，他在讲天国的事情，他在讲属灵的事情。那这两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这里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是以色列人的三代祖先，以色列人很尊敬他们的祖先，他们也以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自豪，他们认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了，而且死了一千多年了，然后耶稣却认为他们是活着的，而且活在天国里面，将来还会有很多外邦人进入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然后很多以色列人竟然不能进入天国，要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这是为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什么活在天国里呢？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为什么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呢？因为他们将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一样的信心。那为什么很多以色列人却被赶在外边黑暗里，并在那里哀哭切齿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耶稣和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非要信耶稣呢？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要赐福亚伯拉罕，也要赐福他的后裔。但是重点我这里面看到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应许不仅关乎以色列人，也关乎外邦人，关乎所有人。那这一个约世代相传，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给他的儿子雅各，雅各给他的儿子犹大，这样代代相传，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来要成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使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一切信耶稣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透过耶稣，地上的万族都要得福。耶稣是如何成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不是靠医治人的疾病，乃是靠十字架。即使人的疾病都得到医治，人最终还是难免于死。人为什么会死？生病会让人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要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人在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不被定罪，他就可以进入天国，享受永远的福乐。人在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被定罪，他就要下入地狱，承受永远的痛苦。按照人的本性，我们都是有罪的。按照我们在世上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我们都将被定罪。那太可怕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得救呢？我们在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如何才能不被定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感谢神，神给人开了一条出路，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罪人只要信靠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好消息。虽然看起来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在讲的是耶稣愿意医治人，耶稣有能力和权柄医治人，实际上耶稣是在借着医治病人告诉人应该相信他，因为只有信耶稣才能使我们得救。耶稣不仅医治人的身体，耶稣更要拯救人的灵魂，信耶稣得永生。那么怎么信耶稣呢？什么叫信耶稣呢？从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信心。信心至少包括下面三个要素。第一，你必须看到自己的需要，你需要耶稣，就像病人需要医生一样，罪人需要耶稣。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如果那一个人没有长大麻风，他那一天就不会来求耶稣。如果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没有摊贩，他可能也不会来求耶稣。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生病了，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看医生，我乃是希望你对耶稣要有信心，你应该来求耶稣。耶稣愿意医治人，耶稣有能力和权柄医治人。但是你说我没有病，我身体很健康，如果你没有病，是不是你就不需要耶稣了呢？绝对不是。你身体健康，你应该感谢神，因为神让你身体健康。你更应该感谢神的是，是神为你预备了救恩。人都是有罪的，我是一个罪人，你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你也需要耶稣。耶稣爱罪人，为他们的罪死了，为要救他们脱离罪恶。但是如果你看不见自己的罪，你不承认自己的罪，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耶稣，你就不会感谢耶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你就不会信耶稣。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求耶稣赦免他的罪，因为除了耶稣别无救赎。这信心的第一个要素，你要看见自己的需要。信心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你必须求耶稣的恩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是在求耶稣的恩典，耶稣愿意医治他，不是因为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而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在把他的恩典施予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个百夫长对耶稣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也明白 神的恩典，他也是在求耶稣的恩典。他不是对耶稣说，耶稣啊，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我现在命令你到我家里去医治我的仆人。他没有这样对耶稣说话，他也没有对耶稣说，耶稣啊，我是一个好人，我对我的仆人特别好，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我却待他像儿子。如果你去读希腊原文的话，当那个百夫长说那个我的仆人生病了，那个仆人那个字啊，希腊字跟那个奴隶那个字其实是两个字的，那个仆人那个字真的也可以解释成儿女的，儿子的。圣经里面真的有另外一个百夫长，他带自己的仆人真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百夫长。那个百夫长也没有对耶稣说，耶稣啊，我对你们犹太人也非常好啊，虽然我是罗马的百夫长，但是我没有用暴力对待你们，我还常常帮助保护你们犹太人，所以你应该到我家里去医治我的仆人。那个百夫长没有这样对耶稣讲话，他知道他在耶稣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只能求耶稣的恩典。耶稣能够到他家里去，那是耶稣对他的恩典，耶稣愿意医治他的仆人，那是耶稣的恩典。亲爱的朋友，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能够信耶稣，那是神的恩典，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有很多的经文，甚至整本的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乐意饶恕人，他愿意将他的恩典，将他的慈爱赐给求告他相信他的人。亲爱的朋友，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求耶稣的恩典吗？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你的心声吗？这是你的祷告吗？你如此向神祷告，就必蒙神悦了。最后，你要有信心，你就必须相信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耶稣更能够赦免人的罪。耶稣的能力不仅表现在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他能够医治疾病，耶稣的能力和权柄更是表现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耶稣的能力和权柄最高最完全的表现。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耶稣顺服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就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人的仇敌魔鬼。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和得胜，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如今我奉耶稣的名向你传道，凡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就可以出死入生，就可以脱离魔鬼的权势，进入神儿子的国度。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你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
亲爱朋友，你相信吗？无论你是在场还是在线上，你今天听到福音，你相信吗？甚至以后有可能听到这一篇讲道的朋友，你相信吗？ 如果你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你跟着我做这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成了神的儿女，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